随着反帝反封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势头更加强大，北京政府越来越不安，他们加紧了对过激派的迫害。新青年的主创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期为学生散发传单时遭到逮捕，经过多方营救，1919年底出狱。陈独秀出狱后的几个月，常常与李大钊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时他的思想明显倾向于由阶级斗争学说取代民主主义。他们还几次谈及组建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的设想。由于北京政府的迫害，陈独秀无法在北京待下去，只好辞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于1920年1月在李大钊护送下赴天津。为安全起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人化妆成下乡催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李大钊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沿途住店吃饭均由李大钊交涉，以防陈独秀露出安徽口音。两人在路途上就组建中国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强大的工农运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对此，两人做了分工。长江以南地区的工作由陈独秀负责，长江以北地区的工作由李大钊负责，重大事情共同协商。与共产国际联系求得帮助的事也由李大钊负责。两人谈得兴致勃勃，忘记了天寒地冻，路途疲劳。这样，北京到天津间100多公里的路，两人竟走了好几天才到。到天津后，李大钊立刻为陈独秀买了去上海的船票，陈独秀终于安全脱离追捕。至此，李大钊与陈独秀天各一方，谋面极少，但两人间的联系却一直未断。他们共同在南北方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潮、筹建中国共产党、开展各地的工人和农民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故而有南陈北李的美誉。为了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就必须首先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不断地发掘培养骨干分子。初春的阳光温暖和煦，北京大学里飘着浓郁的梅花香气。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该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黄日葵等19人。成立伊始，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到处收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报刊上摘抄研究文章和报道，组织外文稍好的会员帮助大家学习经典著作的原著。邓中夏等人就是在聆听别人一句一句的译读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直到1921年11月才公开活动，后又扩大到200余人。在李大钊的组织和引导下，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特殊氛围中，一批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也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事实上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前身，其主要成员以后均成为北京中共党组织最早一批党员。四月至五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到中国了解情况，并设法推动在中国的建党工作。他们来到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利维会见李大钊。维金斯基首先访问了李大钊等进步知识分子，举行了几次座谈会。此时 由于苏俄政府关于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第一次宣言刚刚传到中国，中国人从中看出了苏维埃俄国反对侵略外族的坚定立场，感到欢欣鼓舞。所以维金斯基在北京受到热情欢迎。他在报告会上也几次宣讲了苏联平等对待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外交政策，讲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李大钊介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状况后，又向维金斯基介绍了已避走上海的陈独秀，建议维金斯基到上海面晤陈独秀。他留在北京，加快建党的准备活动，以期与陈独秀形成南北响应之势，扩大影响。1920年7月，李大钊被北大聘为教授。此后，李大钊不仅在北大任教，还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授课。他把课堂看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先后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和图书馆学等课程。在他的学生们眼中，这位授课时声调不高、略带乡音但风格沉稳的老师，让人觉得既平易近人又学识渊博。12月2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地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显然，这又是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此期间，李大钊还与会员们商议，在条件较好的天津、唐山、济南也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正当李大钊等人在北京积极准备建党时，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和李大钊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八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派张国焘专程去上海和陈独秀具体磋商。九月底，张国焘从上海返京，兴奋地向李大钊介绍了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的详情。陈独秀也不断来信，建议北京方面有所行动，以实现南北呼应的态势。李大钊深思熟虑后认为，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成熟。10月下旬，北京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于李大钊办公室，11月底定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最初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廖伯英、范宏杰、李俊等11人。李大钊还积极帮助外地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北方共产主义小组陆续成立之际，长沙、武汉、广州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同样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1921年3月，李大钊对建党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并公开号召为迅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而斗争。他在《曙光》杂志二卷二号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指出，中国彻底大改革的事业要靠民众的势力去完成，而民众要靠团体去组织训练。俄罗斯共产党党员60万，以60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要积极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李大钊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将由共产主义者组成，以中国的彻底大改革为奋斗目标。 是有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建党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武装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早在1920年5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备建党时，考虑到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他便写信问李大钊。李大钊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叫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僻静的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兴奋地畅所欲言，憧憬着未来的美好蓝图。他们深知，一个崭新的政党将脱颖而出，它如同一声雷鸣，将震撼中国，震撼世界。由于密探突然闯入，引起大家警觉。于是，大会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进行。大会在代表们压低嗓门的“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结束了。那只在水波中轻轻摇曳的画舫，成了中共诞生的摇篮。李大钊由于工作繁忙无法抽身，指派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会议。但他作为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导青年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筹备建立北方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开拓性人物，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